哎，遇到这个情况，杨宽是怎么破这道题的？
怎么破的呀？
他当时说我说了句什么？我的梦想就是做第一先生。
哦，
记得吧？
哇，真的好经典啊！他好会啊，
就是很会。就怎么说？我可以不理解你，但我就是把你供着。没有人重视你的时候，就是我重视你，就是我守着你。啊，自己在玫瑰花园养大的玫瑰，到最后是自己摘的。然后满满几抽屉的都是什么发卡，
对，
对吧？
哇，
对吧？
真的是
所以这就是 ISFJ 的男人会做出来的事情啊！
哦，所以就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去找老公吗？
那也不见得，不见得会喜欢嘛，不见得会喜欢这样的人。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到我节目的常驻嘉宾小柯姐姐柯莱尔，欢迎小柯姐姐。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可以来到心流公园，和大家一起寻找心流，聊聊天。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其实有看了一部很好看的韩剧，叫
《苦尽甘来遇见你》，
最近非常的火爆哈。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根据这部剧里面的人物和内容来用 MBTI 的方式来分析和拆解一下它。
是的是的。
小柯姐姐，我们聊完了这个母女三代人的一个家庭的托举嘛。
是。
我们接下来要聊聊爱情的部分。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吴爱纯和梁宽直这一对，怎么讲，从打打闹闹的小情侣变成了互相扶持的夫妻，到后面成了人生的伴侣，孕育下一代的整个爱情故事啊。我们通常称为梁宽直为绝世好男人是吗？就是世间少有。
这个梁宽直感觉不是绝世好男人的问题。
嗯，
你知道这个剧出来以后热搜是什么吗？
是什么？
热搜是梁宽直这样的男人世界上存在吗？这个是热搜
产生了这样子的疑问。对，
都已经不是绝世好男人，是这个人到底存在不存在的一个问题了，已经是。
是的。那么梁宽直的 MBTI 刚刚有提到了，是吧？他其实是 SF 的一个性格偏好。
是的是的。梁宽直的那个 MBTI 的是 ISFJ， 就是守护者。对，守护者。所以他其实是从小就是守护着爱纯一路长大，对吧？然后九岁的时候啊，他们家为什么只买五条鱼不给爱纯吃鱼？好，那第六条就是我送的，对吧？从小到大就开始维护爱纯，
天天给爱纯送鱼。这个真的很 S 啊，因为他是以实际的行动去表现爱意的。
是的是的，确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行为。你想啊，他是小时候先开始是吧，以送鱼对吧表达，稍微长大一点的爱纯不是要卖菜嘛，卖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菜，你记得吗？就是说，然后他旁边是摆鱼摊，然后爱纯是卖菜，然后他又帮着爱纯卖菜，然后卖到梁宽直的妈妈都觉得这个儿子是白养的。
不是我养的，是别人家的。
对，别人家的，已经就是说是感觉到这个程度了，就是那么的爱护这个女孩子。然后再到后面的那个私奔，然后私奔回来以后，再是后面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然后再结婚，对吧？这个过程。所以真的是很守护爱纯的这样子的一生。那我来具体讲一下他那个 ISFJ 啊，这四个点。I 呢是内向偏好，我们发现梁宽直啊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说的少，做的多。哎，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很多的女生蛮喜欢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现在会觉得身边可能有一些男生都是说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少，对吧？但是电视剧里面梁宽直这个角色是以行动为先的，所以就让人感觉很踏实啊。
那关键还是朴宝剑比较帅
啊，朴宝剑比较帅。不是之前有说朴宝剑去面试那个1988的时候嘛，那个导演让他穿很土的衣服，到最后他穿了很土的衣服去面试，导演还是觉得他太帅。是，找帅哥也还是很重要的，韩剧毕竟是韩剧，对吧？然后 S 实感偏好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做的事情都是很实际的，去帮助他喜欢的这个女生。对，他也不大会花里胡哨的。这个有时候后面就会提倡那个，就说那个为什么爱纯会那么喜欢 diss 她老公， 对吧？就是因为白天不懂夜的黑呀，我想到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你的世界一直是那个样子的，对吧？
对，
就是他们会对不上，但是这个不影响那个梁宽直去爱护他老婆，就是该做的还是这样做，老婆奴女儿奴的这个形象，
嗯，
对吧？然后他的第三个 F 的那个感性偏好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基本上他最接受不了的事情是什么？爱春不开心，
还有就是女儿精明，
对啊，
让爱春不开心，
对对对，反正就是天底下只要谁让我的老婆爱春不开心，那么他就是坏人，打引号的坏人，就我一定要去怎么样把这件事情给修正好啊，
嗯，没错，
所以绝对是他就是把自己的老婆爱春当神一样供着的男人，对吗？
嗯，
啊，这样的一个样子的人。然后这一偏好呢，就是说确定偏好，他确实是一个很兢兢业业的，特别是在结婚之后，就是和那个爱春组建家庭之后，他一直就是那种风里来雨里去的去捕鱼，然后永远都是以家庭家人为第一，然后做事是兢兢业业，从来不偷懒的这个人，到岁数大了老了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一集的时候你记得吗，哭点泪点就是当那个梁宽直身体不是得的那个癌症要去世吗，
嗯，
去世之前他做到什么程度，他连那个放到那个架子上的碗都帮爱纯拿下来了，
哦，
对吧？因为爱纯
超感动的，
对，因为爱纯的身高是拿
不到
最上面第三格的碗的，所以就帮他就是说都拿下来了，
嗯，
然后满满几抽屉的都是什么发卡，
对，
啊，对吧，
哇，
对吧，
真的
所以这就是 ISFJ 的男人会做出来的事情呢，
哦，所以就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去找老公吗，
那也不见得，不见得会喜欢嘛，不见得会喜欢这样的人，
嗯，
但是就是说这样的角色在当下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出现在一个这么质量高的韩剧，然后又出现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确实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男人真的很好。
嗯，那如果说这样子讲的话，嗯，为什么爱纯作为一个 ENFP，
嗯，
在早期的时候还是一直的跟宽直不开心呢？小柯姐姐作为 NF 的人，
嗯，
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他的 N 和梁宽直的 S 到底差距在哪里呢？
是的，就是说 NF 的人跟 SF 人的恋爱这样子的碰撞啊，首先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N 人直觉偏好的人有个很底层很底的需求，就是你懂我，
嗯，
你懂我，
嗯，
如果说是你不懂我的话，对于恩人来说是很痛苦的，
嗯，
对，他需要被共鸣被理解，
嗯，
对。然而就是说从宽直和爱纯两个人来说，宽直是给 S 实感偏好的，所以他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爱纯的想象中的东西，
嗯，
但是他能做的就是支持爱纯，
嗯，
支持爱纯，对。所以就是到他们两个人 F 都是感性偏好的过程当中，其实爱纯离不开的是宽直的支持跟细心的爱护。其实你会发现宽直在整个的一个守护爱纯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程度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嗯，
就去爱护这个女孩子成长，因为爱纯到后面是爸爸先过世，然后妈妈也过世了，她跟奶奶嘛一起长大的这么个过程，
嗯，是的。我经常是觉得可能爱纯很长的一段时间，自从父母离世然后寄人篱下之后，他都是被宽直滋养的，
是的，
所成长起来的一个女性吧，
是的，是的，
嗯，
因为你从就是说生存的角度上来说，当时的爱纯的那个情况，他如果说是要么就是嫁那个
哦，船长，
记得吗？
对，
大哥，
还是二婚的，
对，二婚的男人，这个男人说了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不用雇佣你，我把你娶回家，你就是我免费的佣人，对吧？当时
天哪，
爱纯干嘛？就是那个在他们应该在试衣服，一个洋装店应该是，爱纯就穿了个衣服，夺门而出，淋着雨到码头去找那个宽直，在喊梁宽直，梁宽直，梁宽直，就啪跳下来了，对吧？这个是最经典的一幕。
嗯，
所以就对于一个直觉偏好的人，他如果说是面对，就好比面对就是这个所谓的富二代啊，不认可他个人的价值，然后是需要把他整个完全封闭起来，不给他自由的一个情况，他还是会就是说抗拒的，发自内心，
嗯，
关键到老了老了对吧，因为后面的剧情发展就是那个我们爱纯和那个宽直的儿子银明是娶了，
哦，
船长的女儿吗？
没错
对吧，
嗯，
是吧，所以那个开奔驰的男人的女儿最终还是嫁给了嫁给了这对 无期的儿子，对吧？
对，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
就是船长还有就他们这一对，也是挺有趣，他贡献了很多这个剧里的这个啼笑皆非的笑料吧，是吧？
是的。关键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其实是个年代剧，现在年轻人看到当代的就是感情故事，有点就是我们当时在看父母爱情的意思啊，所以它那种剧情那种感人，遇到事情那种波折，还是很能够打动到我们的，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爱情这门科目的分数都不怎么高，对吧？
我觉得就是像爱纯年轻的时候，他非常需要人理解他，就那个时候可能他目标他是不会去真的想要跟宽直在一起的，但是现实情况他又没有办法脱离他的原生家庭的环境嘛，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年轻时候想的事情就是哎呀谁能理解我，对吧？找个同伴能够理解我，
是
这样。实际上到了生活当中可能又是另一番情景。
遇到这个情况梁宽直怎么破这道题的？
怎么破的呀？
他当时说我说了句什么，我的梦想就是做第一先生。
哦，
记得吗？
哇，真的好经典啊。
我跟你说
他好会啊，
就是很会。就怎么说，我可以不理解你，但我就是把你供着。没有人重视你的时候就是我重视你，就是我守着你。啊，自己在玫瑰花园养大的玫瑰到最后是自己摘的。
我记得好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梁宽直在跟爱纯表白的那一次，他不但给他了一个戒指，送了个戒指给他，他还答应帮他完成三个人生的梦想，对吧？
确实是的。然后这个特别感人，你记得吗？就是我们一直不是一起看最后一集的那个时候，然后最后一集在那个宽直快要不行了过世的时候，就老年的爱纯他的诗集出版了，
终于出版了。
对，然后他就很激动的跟自己的老公说自己出版心愿完成了。然后你记得他老公说什么？他老公说赶紧搞100本到他们那个影院去发。
是，
对，去发，是吧？所以啊，就是真的是一生的守护一路到现在。讲到爱情的主题呢，我们心流公园在5月21号这一天的晚上呢，会在都和书局的宝山店晚上的7点给大家带来 MBTI 的主题的一个分享活动。所以感兴趣的伙伴呢，欢迎啊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号 Cherry on Site 了解详情哦。
那我们其实今天也聊了苦尽甘来这部剧很多的方面哈。最后呢，我想跟小柯姐姐聊聊我自己看这部剧的整体的一个感受吧。
好，
其实我从一开始可能一个替人看剧没有那么多感觉，到后面越看越陷入，越看越沉浸，
越陷越深了，对吧？
对，我觉得这部剧看到后面就是让我自己治愈了，治愈了我自己的童年，因为我身为一个替人，其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没有那么多很直接的情感表达的时刻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就是为什么说是 F 人的代表作嘛，就是虽然外部的环境来讲他们家三代人其实都经历了很多波折和苦难嘛，原生家庭的基底也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们家就是特别的爱流涌动，然后表达情感也是挺真挚和直接 的，
是
的，这个让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并没有那么的痛苦，心中还是充满着爱的滋养的，
确实确实是，这部剧确实是给有很多一些感人的一些点啊，然后可以让大家都深深的感受到亲情的一个浓度，
那么小柯姐姐看这部剧最大的一个
感触是什么？其实我看这部剧最大的感触还是那个梁金明这个角色，因为金明他也是一个 INFJ 的一个这样的性格偏好，然后从他身上其实我看到很多就是当面对各种各样压力过程当中的处理，特别是他对于两性关系方面的，还有就是母女关系，他后面自己又生了宝宝过程当中的这一些点点滴滴，
然后我觉得他是特别有勇气，给到了我很大的一个能量和心理上的一些支持。然后我记得最后一集里面就是说金明的妈妈就是爱纯有帮金明带他的孩子，就他已经有个女儿对吧，带他的孩子的时候，然后那个金明就望着自己的妈妈爱纯抱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就说了一句特别特别感人的话，就说我的眼里只有我的孩子，我妈妈的眼里只有我。哇，我这个句话出来我就飙泪在你旁边，对，直接
就是深深的触动到了你，
就很触动到我，很触动到我。对，真的就是一代一代的人的，就是说对于自己孩子的爱，对于妈妈的爱，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真的是很触动到我，因为就是现在其实有个概念还挺火的，就是、女生嘛，就是经常会出现你既是妈妈又是女儿，就是处于那种三甲板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女性其实面对现在社会的压力嘛，其实也不是很敢说是就是做妈妈这个新的角色的开启。
嗯，
但是在苦尽甘来这部剧里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代代人的一个传承，其实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真的非常值得一看。嗯，
非常值得一看，
没错，推荐给大家。
嗯，推荐给大家。
那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其实讲了这么多这部剧的内容，最后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一个小的互动的问题。嗯，就是大家可以在留言评论区跟我们聊聊你自己对这部剧的一个感触，哪一个人物让你最有感觉，印象最深，
是
或者说哪一个场景和剧情让你觉得最有共鸣。
嗯，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和我们互动，
是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然后还希望看我们心流公园夜谈会去谈其他的那种影视剧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啊给我们许愿，我们后面会尽量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去分析影视作品。
没错，那最后呢，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心流公园的同名社群已经开通了，添加小助手 Cherry on Set 可以进群跟我们两位主播一起深度的讨论，无论是 MBTI 的话题还是优质的影视剧都可以来聊聊。嗯，
好，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样啦。
好的，好，嗯，拜拜
拜拜。